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我来读。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你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阿们。首先一件事要告知共同主任牧师，新人投票之前，有人以匿名的方式给常任委员会、应援委员会发送了内容没有根据的邮件，以及部分教友们也收到了。这个匿名邮件发送人发送邮件之后，就取消了自己的邮箱，消失了。上周四第181次常任委员会上告知了这个匿名邮件包括虚伪的内容，引起了教会的混乱。同感也可以说是按照他人的立场感受和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情。在个人主义时代的现代社会当中，同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独自一个人，所以更需要有同感。因此同感也可以说是一种能力，能与他人共感的人在社会上成功的可能性也很高。然而像心理营养素的同感，所有的人都有，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丰盛。几年前教育广播电台 EBS 有提及同感的主题，让从16个月到24个月大的幼儿在游戏房间玩几个小时之后，肚子稍微饿的时候，分别叫每个孩子，然后做了试验，放着幼儿喜欢的甜饼干和不喜欢的西兰花，老师边吃饼干边皱着眉头说不好吃，反而班吃西兰花便笑盈盈的不断的说好吃。幼儿们做出了奇妙的表情，然后这两个零食放在幼儿面前说请给老师好吃的零食，幼儿们暂时踌躇，全部都拿西兰花给了老师，当然他们自己是拿了饼干吃。虽然那个年龄的幼儿们以前几乎没有经历过，但是他们知道就像我喜欢吃好吃的一样，如果把那个老师认为好吃的给他，他一定会喜欢。可见同感能力非常早期就已经形成了。又在那个节目中让两个20多岁的男孩和两个女孩打扮成了80多岁，然后进行体验，不只是改变了脸，在胳膊腿上也缠着保护带，使关节成了僵硬的状态，让他们也带着沙袋成为身重如千斤万斤，并且让他们戴着让视力下降的眼镜成为老花眼。青年们没过多久 都说胳膊腿感到疼痛，并且让他们在厨房做了几件事，平时熟悉的却变得很不自然。叠衬衫也变得很难，找在玻璃瓶上的有效期限也是很难的。这个实验表示，完全理解对方真的是很难的事情。然而，如果以对方经历的事情，我以后也有可能经历到，以这样的内心来接受，就可以从内心来接受，那就可能有更深的同感。经常把同感分为情绪的同感和认知的同感。情绪的同感就如实的感受和理解对方的感情，而认知的同感是最大限度的理解对方的状况，以穿对方鞋子的内心来接纳。人们所经历的事情都不同，因此有限的人不可能100%理解他人。因此我们的同感认知方面要比情绪方面更多。我上神学大学院的时候，在慕会湘潭学的时间学的同感有两种，就是基础同感和发展同感。基础同感是下到对方所处的位置上，理解对方，接纳对方。有一对夫妇由于事故失去了儿子，失去儿子的父母的心情有多么撕心裂肺的痛呢？那位夫妇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内心无法抑制内心的悲伤。许多信徒和朋友们都来安慰，说死后的盼望。那是这对夫妇早已知道的。这个人说的话，那个人又反复说给他们，他们听不进去那样的话，只是希望他们快点走才好。但是一对朋友夫妇来坐在这对夫妇身旁，他们没有说任何一句话，只是几个小时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听了失去子女的夫妇的诉求，简单的回答了他们所问的问题，然后简短的祷告之后离开了。通过这对夫妇，他们很得安慰。这对夫妇不希望他们走，希望他们再多留一会儿。同感给在痛苦中的或者正在通过艰难过程的人的捷径，不必多说，而是听他们说的话。只做好基础同感，也会给对方带来不少的安慰。然而多说话不仅不能给人安慰，还容易增添伤痛，正如约伯的朋友们所做的。发展同感不仅下到对方的位置，还让对方明白自己隐隐约约感受和领悟到了不了解的部分。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圣经约翰福音四章中出现的耶稣和撒玛利亚女人的相遇。那个女人在中午去打水，遇到了经过那里的耶稣。耶稣正趁门徒去村里买吃的东西，坐在井边休息。耶稣向那个挑水的女人要了些水。当时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冤家对头，所以女人拒绝了耶稣的要求。那时耶稣这样说，约翰福音四章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神的恩赐意为救赎、活水，也就是圣灵。女人马上反问道：先生，没有打水的器皿，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女人这样似嘲非讽地反问着，女人的脑子里只有井水，没有想到其他的。这时耶稣说，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滋涌到永生。表面上耶稣和女人互相谈论着水，但是女人只是说喝的水，耶稣说的是永远的活水，即救赎、永生、圣灵。所以女人无法理解耶稣的真意，他们的对话越讲越深，女人开始知道耶稣是谁，真正明白了耶稣所说的活水是什么意思。女人一直以为自己最需要的是井水，但耶稣知道她需要的不是水，而是永恒的生命，所以想要给她。这叫发展通干。今天经文当中，二儿子只希望有基础同感，然而父亲超越了基础同感，回应了发展同感。十七节如此见证，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二儿子认为走出父亲的阴影是幸福的开始，于是他勉强拿了父亲的遗产，迫不及待地处理一切，飞向了远方。一段时间可能会觉得非常温暖，非常幸福，但是当他荡尽所有和他的人生之后，饥荒之年就来到了，结果成了放猪的人，却不得不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所以二儿子把自己和在自己家里工作的故宫相比，才知道父亲的家有多么丰盛，父亲有多么仁慈，那时候才可以确认到了这一点。离开神的人生，无论拥有多少东西，无论享受了多少东西，都只能是饥渴和挨饿的人生。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使人只能在神里面才能够享受真正的满足和恩典。于是二儿子起身往他父亲那里去。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当二儿子从很远的地方向家走来时，不是他先认出父亲，而是他父亲先认出他。二儿子的样子也许与出去的时候完全不同。如果说穿的衣服，出去的时候穿的是绸缎衣服，回来的时候可能是穿的破旧的衣服。况且他是在做养猪的工作回来的，加上大遭饥荒，连豆荚也没有吃饱，所以外貌也许改变了很多。尽管如此，父亲还是认出了就是他的儿子。 汉字中有一个亲，亲爱的亲，但是从汉字的结构来看，木字上面有个立，旁边有个见字，也就是爬到树上远看的形象，就好像等待二儿子回来的父亲的样子一样。因为爸爸那么恳切地等待的二儿子，他就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当时中东的男人们走路很慢，从不奔跑，但是父亲却跑过去了。这是全力奔跑的意思，按照文字的意思呢，就是全力奔跑。在奥运会田径比赛当中，跑在跑道上的选手们在枪声响起的同时全力奔跑，特别是100米和200米的比赛选手，从一开始就进行全力冲刺。800米到1500米的比赛选手，刚开始会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跑，接近终点线就会全力冲刺。无论什么比赛，只要终点线出现在眼前，就会全力奔跑。父亲一看到儿子这个终点，就对他全力冲刺。终于在二儿子见到父亲时这样说，21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二儿子当决心回到父亲家起身时，他起身的时候，可能是他想到了要讲三方面。第一就是，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犯了罪。第二是，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第三是，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我在感恩主日给大家讲过，在美国密歇根州特拉福斯城有一个农村长大的少女离家出走，一年多后回到家中，家人和亲戚都欢迎她，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个女孩在回家的途中不断地在念，爸爸对不起，我错了，不是爸爸的错，而是我的错，请原谅我。这样的一句话无数次的练习，以至于他的嗓子都哑了。但是父亲并没有听完这句话，只是说，嘘，现在不是这样的时候，快回家吧，因为派对在等我们。上周也给大家讲过，由于儿子离家出走的问题，亲执事去找牧会咨询学教授兼牧师。牧师说不要打离家出走的儿子，金执事听到这句话，在去警察局的路上无数次的练习，你饿了吧，想吃什么，你饿了吧，想吃什么。金执事在过去去带离家出走的儿子从警察局门口一出来的瞬间，就开始用皮鞋践踏他的儿子。但是那一天他第一次觉得，我儿子是因为我才进出这些地方的，就感到了非常可怜。这个儿子也是同样，这个儿子他并没有坐汽车或者火车回家，也可能坐的不是马车，因为他身无分文，可能从遥远的国家，就是东加速西加时的走路到了父亲的家。这段时间他会有多少次念到，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但父亲在二儿子说到自己练习的三句话当中只说出两句话的时候，就拦住了儿子的话。22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父亲吩咐仆人给他穿上好的袍子，在上好的袍子面前，韩语圣经里没有，希腊文语圣经里面是有快点这样的一个副词。父亲是想快点，哪怕是一分一秒，快点把儿子打扮成像儿子的样子。还有袍子的意思，也是下到脚上的礼服的意思，相当于我们教会当中洗礼入教仪式和圣餐仪式的时候，执礼者们穿的这个外袍一样的衣服。还有上好的袍子，按照文字是第一件衣服的意思。使徒保罗说自己是罪人中的魁首，罪魁在文字上的意思也是第一的意思。耶稣为了拯救罪人来到这片土地上，这个罪上从罪大恶极的人到小的人，如果排成一排，排在最前面的认为就是他自己，那第一位就是罪魁。父亲相信儿子会回来，儿子回来以后要给他穿的衣服排序好了，其中把第一号拿出来给他穿。还有衣服意味着身份，如果说脱了将军的衣服，就意味着他不再是将军了。给二儿子穿上了上好的袍子，意味着儿子的身份恢复了。另外，父亲还让仆人们把戒指戴在二儿子的指头上。戒指是指儿子的权利。旧约圣经里有以斯帖记，内容为莫迪改和以斯帖拯救犹太人脱离想要杀死犹太人的哈曼的罪恶计划。以斯帖是贝鲁居民的子孙，也是孤儿，在堂兄莫迪改的照料下长大，成为亚哈水鲁王的王妃。当时波西帝国的第二号人物哈曼，对于只是守门之才的莫迪改没有向自己低头感到愤怒，认为只杀莫迪改一人太轻率，从而计划杀掉整个犹太人犹大人。然后他去见国王，对国王恳求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然后又提出，如果把那件事交给他自己，他就会把一万他连特银子交给掌管国库的人。一万他连特银子大约相当于34万的黄金，这相当于当时波斯帝国整个国内一年间收入的2/3。哈曼能单独见国王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他拥有多么大的财富和权力。想杀掉犹大人的信念又有多么执着。之后的事情在以斯帖记3:10-12里如此见证。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他大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仍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带他们，正月13日就招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省的方言，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别各省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亚哈水鲁王把自己的戒指给了哈曼，哈曼还给 还凭着国王的名义给国内的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写了书。并用王的戒指盖上了印章。即使哈曼写了诏书，也因为盖了王的印章，就等于是王亲自写的。二儿子回来时，父亲给他戴戒指，意味着儿子恢复原来所有的权利。二儿子离家出走时，把遗产中自己的全部份额都拿走了。如果他没有回来，就到此为止了。但是父亲给他戴上了戒指，让他回到了可以拿到遗产之前的状态。父亲又让仆人们给二儿子穿上鞋。古代的鞋代表的是自由人的标志，给人确认的是主人的儿子。当时的仆人不穿鞋。神呼召摩西的场面，出埃及记三章一到五节如此见证。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提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摩西40年期间生活在埃及的王宫，又40年的期间在米甸旷野。这80年期间，摩西是自己人生的主人。从外在看，无论人们看来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位置，还是微不足道的位置，都是神无法使用的人生。呼召他的神最先要求他的是脱下脚上的鞋，意思是到现在为止80年的期间，你随意过着你的人生，现在要过顺从我旨意的生活，然后我所教徒给你的出埃及的事情，不要按照你的想法，要按照我的想法，你只是在这件事上作为工具而使用。因着这样的话语，摩西脱下了自己脚上的鞋，成为神的通道，被使用作为神的工具。父亲给归来的儿子所做的 这一切并不是全部。23节，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父亲为了把儿子归来的消息告诉所有人，宰了正在长膘的肥牛犊，摆设了宴席。西方语言要比韩国语定冠词和不定冠词更发达。这个肥牛犊前面有定冠词，这个牛犊已经是选好用途的了。下一周可能我们会看，当二儿子回来的时候，大儿子非常生气地抱怨说，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稍微更接近原文的意思就是，正是那头肥牛犊。也许那头牛正是他和父亲约好了，你结婚就用那头牛摆宴席。然而宰的却是那头牛，那头牛犊。父亲为什么如此宽待二儿子？理由如下：24节，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人生哪有比死亡更大的事情？无论是多么聪明的人，无论是多么有影响力的人，当他鼻尖的气息终止的瞬间，一切就都结束了。世界最高的学识，100名的知识和死亡的天平，天平就会像死亡的一般倾斜。世界所有富有的人放在死亡的天平上，还是向死亡的一边倾斜。还有世界所有的总统的权力和死亡的天平，也是会向死亡的天平一边倾斜。生命有多么尊贵，耶稣说是与全天下也无法交换的。父亲看到了死而复活的儿子，因此任何事情都无法与他的儿子交换。无论谁说什么，他都是在宣布这是他的儿子。而儿子回家的时候，希望他的父亲把他看作一个故宫，如果能填饱肚子，就没有什么心愿了。然而，父亲并不满足于基础共感，给予了儿子无法想象的发展通感。今天是戴琳节的第二个主日，神并不满足于给予我们基础通感，为了给予我们发展通感，神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以为我们，以前我们认为谁创造和引导我们的人生，认为这是胡话，只不过是认为在世上就是这样那样胡乱的生活而离开，相信只是随着世上的价值观生活，随意生活，享受其中就可以。然而通过耶稣基督认识到神成了我们的父，知道了应当在世上过正确的生活的理由，认识到永远的生命，过着接续这个生命的生活。为了让我们知道这一点，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小时候，我不喜欢贫穷，无论做什么都想多挣钱。然而神呼召我为得人的渔夫，呼召我为牧会者。如果神没有给予我发展共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不但只是适合于我，回顾我们的生活，虽然形态不同，本质上都可以说出同样的告白。现在我们都在因我们死而复得欢喜的神里面同被建造，过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子、神的女儿的生活。我们过符合神儿女身份的生活，那么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的光就会更明亮。我们就在神重新得到人们的事情上成为生命的通道。那时我们所临接的戴琳节和圣诞节就成为真正的生命的节期，发光的节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因二儿子回来而欢喜的父亲正是我们的天父，为此而感恩。正如天父尊重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也效法神，过服侍神的生活。天父，有时我们处于挫折和灰心当中，人们回避我们的时候，神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有基础共感，因此可以求神让我们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有时不能理解神的发展同感，也求神不要因此而埋怨，也求神让我们成长，让我们相信神是会把我们打造的更成熟的存在。愿生活在神的家总是成为我们的喜乐感谢的题目。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